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因为你是赐给我们力量的主。主耶稣，你也是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婚姻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婚姻是神你所设立的，它是神圣的。那我们当愿意进入主所设立的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各方面的预备，才能够来为主的名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所以我们很慎重的在这边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以我们个人各方面成长的经验，彼此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支援，互相的 support， 以至于神你自己的名能够被高举，也让我们靠着主的爱，我们彼此互相的学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平台，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Sophia 也上线了，对。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哈，是男女思维大不同哈。那这个主题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因为反正这个世上只有两性嘛。不是男生就是女生哈，但是呢，就是说，可是男生跟女生的那个想法真的是很不一样哈。那我们先从那个婚前讲起来哈，像婚前呢，像大家交朋友的时候呢，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男生呢，就是很显得很阳光啊，是个白马王子的形象。然后女生呢，就是打扮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要讲起话来温柔和善，然后。也许长发披肩，也许短头发很活泼，这样子哈，所以呈现出来都是一个很好的表象，并不是说这个表象不好，因为就是说，可是你跟婚后比较的话，你就发现男生女生在家里就松懈了，因为以前是为了有一个交朋友的目的，希望能够走进婚姻，所以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而且婚前呢，在交友的时候呢，譬如说大家都是很多浪漫的因子哈，去海边散步啊，坐咖啡厅聊天啊，或去什么地方玩啊，完全不掺杂任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子的家庭琐事哈。所以当这样出来呈现出来的东西呢，当然是最漂亮最好看的啊。可是等到大家婚后呢，可能真相就会显出来了，就会因为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对，所以我想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个人对自我的一个肯定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个性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了解啊？那在然后呢，我们也对于比方说异性，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我记得像我自己呢，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到了。就是说20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越来越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很想找一位对象，我能够来保护他，然后就是很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男性的这种一种特质呢，想要表现出来这样子。哎，对不起，哦，
看不见吗？
对不起，对，没有。那我相信呢，那对女孩子来讲，可能也在那段时间呢，就是会觉得说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时候其实我对于自己并不是那么真正的了解。那在这种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的形就是说会有蛮多的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总是希望说找到一位白雪公主哈。可是那个时候比较不会想到太多，说这个我们就讲到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白雪公主，就是两个人就是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说其实那个童话后来就接下的没有续集，你知道那个续集好像是不是一样仍然这么的美好，其实我并没有去想太多。
然后我们就刚才就讲到哈，那婚后真相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我们男生女生都放松懈了嘛哈， 加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些压力哦，那讲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和气了。而且呢，婚后真正是怎么样，因为已经达成目标了，已经结婚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哦，反正就是从此不见得是幸福快乐美满的过日子，因为人是会变的，婚前那个样子婚后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那男生呢，就是说可能就开始努力工作赚钱啦，那他平常呢，他因为周一到周五的上班，然后很忙，然后他就需要休息，那他还需要空间。他的空间呢，男生的空间跟女生的空间不太一样，因为在穴居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在远古的时候呢，那他们经过研究嘛哈，那男生那个时候呢，他们是住在那个洞穴里面，那女生呢都是在洞穴里面好像照顾孩子啊，然后在一些处理一些关系这样子哈。可是男生呢，他们是一起合作出去打猎物，出去打猎物的时候呢，因为猎物有的时候很凶猛，然后很凶猛的话呢，那他们要全神贯注，互相互相合作，团队这样子互相合作。那好不容易忙了一天达到一个猎物了，那拿回家要烹煮要吃的时候呢，男生因为已经精疲力尽了，所有的那个精力都拿在那个跟猎物对抗这样子哈，所以他回到洞穴里面呢，就是坐在火光面前发呆。那发呆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休息，可是演变成今天呢，就是说男生回到家，你可能会看到他什么事也不做，就坐在那边，有的时候是放空，有的时候呢是玩手机。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从那个以前传留下来的习惯哈，所以他需要空间。所以男生的空间跟女生不一样，女生的空间有的时候喜欢跟闺蜜在一起啊，跟孩子在一起啊，或者自己在那看书啊，有些什么事。可是男生的很多空间是在放空。那我觉得放空这一点呢，让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婚后起冲突的点就在男生放空的这个时间里面。因为女生就会觉得说，哎，我在这边炒菜带孩子，那你为什么坐在那边什么事也不做，然后总想找一些事情来给男生做。那男生在经过一天的那个时间在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也需要休息，需要空间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女生可能要有一个认识哈，知道说男生有一个空间是需要放空的时候。那放空的时间呢，不需要太长，但是在那段时间呢，就不要打搅他，不要去跟他讲话，让他好好的放空这样子哈。那我们女生呢，我们女生你们可以看出来哈，上面写的比较多了，除了工作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柴米油盐 ，OK， 还有孩子，还有家庭的需要。然后像这些事情呢，就是说除了工作以外，你回到家以后的其他时间呢，都是在要煮饭、带孩子或顾家里的需要哈。所以我们相信的工作呢，就比男生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男生可能也要休息过了以后，空间过了以后呢，就是说也要帮助做一些家事啊，或带孩子这样子哈。那像我们上一辈的男生哈，他们可能会比较，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关系哈，就说男生都比较他们都说男主外女主内嘛哈，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女人在家里做啊，那带孩子也是女人的事情，男人都不做。像我爸爸他就承认嘛，他说他小时候没有喂过我们奶，也没有帮我们换过尿片，他说因为他认为都是我妈妈的责任哈。所以我觉得可是现在呢，就说整个那个 generation 不同了哈， generation 不同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家是男生女生大家一起共同建立的，所以孩子呢也是大家一起带哈。那在带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说因为孩子多一个孩子多一份困难，孩子越多的家庭呢，所以他的冲突点越多。那所以就知道，所以婚后呢就掺杂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哈。所以女生在这里面呢常常会有她自己的需要，然后也会受到很多委屈哈，所以她很需要赞美，很需要安慰，然后她自己也需要空间。譬如说在结婚以前呢， 她有时候会跟闺蜜在一起喝喝咖啡讲讲话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对女生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在闺蜜那边呢，就说很多事情在家里不能吐苦水的，可是你可以跟闺蜜可以分享一下，好朋友可以分享一下，那大家再分享一下呢，就是等于说一个情绪的出口。因为女生的情绪一般来说比男生多很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时间，有一个出口，能够让我们的负面情绪出来，这样子。
那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想比方说像 Josh，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对于这个你对于比方说婚姻的这种的一种期待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考虑到说你个人觉得对于这个未来的妻子或是你的这种相处方面，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期待？Josh， 你方便吗 ？Josh，
OK， OK， 抱歉 ，Sorry， 不好意思，我刚刚你在讲的是那个问题是，
对，我就想说，你对于这个，比方说婚后可能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或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女生的这种方面的了解，这方面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说是有很多，其实也是有蛮多想要学的部分？
对，没错，这真的，因为其实蛮多会需要适应的，尤其如果在我的情况，就可能比方说已经很习惯，比方说平时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然后忽然间就变成不是我而是我们，所以这其实就蛮多要适应的。
嗯
，Yeah，
是。那伊娃，你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期待呢？
对的，哎呀，所以我觉得 ，OK， 好，所以我觉得 ，OK， 所以我觉得，当然还是希望不是只有就是妈妈的工作，当然就是先生也是要帮忙，然后因为就是我们的家嘛，所以就是彼此建造，所以。要互相帮忙，这样。
嗯，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婚前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想象啊。那我就觉得说，哦，结婚的话，就是因为两个人相爱，然后我们一起建筑一个美满的一个家，然后是一个我们的窝，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比较浪漫的一种的情怀。那可是我们就发现到一结婚之后，我们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我发觉了怎么差异这么大。比方说他这个把这个卫生纸是左转还是右，你知道朝内朝外，就是一个就这个东西就曾经争论不休，你知道。然后呢我们挤那个牙膏哈，要从前面挤或者从后面挤，我就觉得说应该从后面慢慢挤，这样的话免得有浪费。他说其实是量是一样的，所以有不同的这种男女的不同的差异，我觉得还有加上个性的差异。那之前其实我们在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会因为这种小事情哈，会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那因为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会因为比较完美主义者，我就会把它扩大，那就把这个差异性呢越扩大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把原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感哈、啊、都受到了影响。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学到了一个很深的功课。那很多时候我自己的就会把觉得我从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习惯，我觉得那个才是对的。那这种的有点点恣意的表现，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 Juliet 她非常不舒服这样子。
对啊，其实说实话，我在婚前呢，看他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哈，那我就觉得说，哎，跟阳光人在一起很爽快啊，很好啊，这样子哈，因为比较好相处哈。结果结婚以后呢，你就第一个礼拜呢，我就发现，哎，他好像不如外表看起来那么阳光，而且有的时候还是个蛮悲观的人，你知道吗？在家里不苟言笑， 然后再加上是完美主义者，我在这方面就吃了很多亏哈。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 我自己本身呢是比较爽快的人哈，我做事呢就说不会说想的太多哈， 我做事讲话都很直接，可是他做事讲话都很迂回，都是 有时候要包装包装再包装包装再包装的。像我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我就很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哈。那个时候，所以我结婚第一个礼拜我就想说， 我自己就常常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是嫁错人了，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哈，在结婚以后发现那个对方的显现出来的那个真相哈，可能不是自己原先预期到的，所以会有点失望，会有点落差这样子。
小兵你好，非常欢迎你，你是从德国过来的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想请问您哈，像您觉得说进入婚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到男女的这个差异性的有一些不同的学习？
刚刚我听到唐老师说他还记得结婚后第一个礼拜的情况，我觉得非常佩服，我已经全忘了。是如果让我说真心话的话，因为我是中国大西北啊，北方嘛，北方的话我也是北方典型的那种就男子主义啊的代表者。所以在婚后的话，可能婚前就是处朋友期间呢，可能会比较迁就于女方的一些喜好呀做法呀，但婚后的话可能就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放荡不羁了，或者说原形毕露，就是可能自我的成分比较多，自我的成分比较强，然后就希望呢对方能够完全的接纳，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认我认为其实这样是错误的啊。我觉得真的一个男生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女生的话，真的应该为她着想，而且变得要就在这方面要敏感。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就是结婚之后呢，那时候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惹他生气，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就他生气了，对，然后一生气就好半天一两天，对吧？但是我不明白我做错啥了啊，所以我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很迟钝的人，但我觉得这样不好，这样的话会吃很多亏，给家庭造来无谓的一些误会啊。我记得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我在北方的一个高校任老师。然后我们的校园里面有礼堂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吵完架了，怎么不高兴了啊，然后就去那个电影院去看电影，结果怎么看左看右看那个女主角就像我妻子一样，然后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愧疚啊，然后就觉得很对不起她啊，就是这样一个心情。然后但是下一次又继续又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啊，所以真的求主要帮助我们。
那泽宇啊，你好，泽宇 ，Hello， 你觉得如果说你希望说找的对象，你会希望他怎么样来对你呢？你觉得你对于这个男生哈各方面的这种的特质，你觉得你了解的够不够？还是说你有没有想要请问我们在座这些男士们，你有没有一些想问的一些问题呢？
了解的够不够？应该不太够。那我想这个男生要有什么特质？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有担当的啊。
有担当，
就是他
很重要。
对，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把他自己完成不了的事情然后问我怎么解决，这我不太喜欢。我喜欢男生他是能自己解决到问题，然后我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他怎么解决问题了。
OK， 那你知道吗，其实你这样的讲法根据我们还跟不同的这些夫妻哈， 那发现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就是结了婚的人哈，这些太太们，他们有的时候很重视的反而是先生不要太会只是解决问题，而是去了解到他的感觉。那所以跟这个的话，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不是很一样的啊。那有的太太呢，她会希望说，当我发觉到我很烦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来了解到我心里面的情形，心里面怎么想的。可是有的先生呢，就直接说，哎呀，没关系，我就帮你解决，就马上跑出了一些这个意见跟这个 solution，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安慰到他心里面的心情。
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现在进到那个目标导向哈，男生目标导向是比较强烈的哈。通常呢，我们婚姻里面啊，我们遇到很多的冲突点都是在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中间的冲突哈。那因为男生呢，他比较注重工作跟成就，所以呢，婚姻对他来说是一个目标，所以婚姻的目的达成以后呢，这个男生去哪里了？他在家里可能就不再柔情蜜意了，他就去开始去努力工作了，因为他的下一个目标想要达成的就是说，哎，那个我现在有一个家庭了，然后我需要赚更多的钱，然后给家里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希望自己有什么抱负呢，就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成就哈。所以他的目标转移了，从家庭转移到工作上面了。那很多女生呢，如果还在沉浸在婚前的表象，譬如说婚前他对我好哦，好体贴啊，好温柔啊，可是现在我怎么样了，他都不太理我了，好像是不是他不爱我了，或者是他不重视我了，这样女生就会心里有很多drama，就开始乱想哈。其实呢，这个其实就是女生呢是比较属于关系导向。所谓关系导向，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在穴居时期的时候呢，男生希望有空间，所以他对着那个火光在那边好像休息放空啊。那女生呢，她那个时候是在洞穴里面跟不同的女生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带孩子，所以大家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在一起哈，很容易起冲突，所以女生特别重视关系。譬如说新搬一个家的话，女生可能很快就会跟左邻右舍哈就能够打熟了，弄熟就是把那个关系搞好了，这样子哈。那男生只是注重说，哎，我搬了一个家，我家里都弄好了，我又去工作了，这样子哈。所以女生对于关系导向会比较重视哈。那可是婚后以后呢，就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就是起了一个冲突哈。那其实这个关系导向跟目标导向呢，其实我们讲到哈，从主耶稣降生的时代我们来看的话哈，我看过一篇报道，其实蛮好玩的哈。他说哈，因为东方三博士，大家都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马槽，对不对？那东方三博士呢，他们就朝着那颗星走过去，找到了主耶稣，结果他们带来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东方三博士去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带了什么东西去看主耶稣？
放好的香料吗？那个叫做香末还是？
对，像乳香啊，末药啊，
末药乳香，
对对对对，像这些东西哈。那这些东西呢是属于香膏类的，香膏类呢就是高他为王啊，有点像这样子哈。那我们就想，我们今天就可以猜想哈，如果东方三博士是女的话，人家生孩子你会带什么东西过去？那我问各位做过妈妈的，来素来讲一下，如果人家生孩子你会带什么东西去看他？
会带一些补品啊，水果啊，还有花。
对，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出来哈，女生跟男生很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像素带那个什么补品啊这些东西哈，像有的时候有些人还带尿片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很多朋友他们有时候有的带尿片，有的带奶瓶，有的带奶粉，那有的带小衣服，就是那种比较属于那种跟 baby 切跟 baby 还有妈妈那个切身有关系的，还有鸡汤啊这种东西哈。那男生来了就是说就看说啊你好不好，好就帮你祷告，或者是就是然后就开始问起我先生工作的事情，哎，你请了几天假啊什么的，然后跟妈妈跟 baby 是完全没关系的。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出来，男生的目标导向其实跟女生的关系导向两个是很明显的哈。那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婚后会起冲突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哈，越男生当他把那个婚姻当做一个目标完成以后呢，他就回去工作了，那女生呢还沉浸在婚前那个憧憬跟浪漫的情怀里面，还在想说哎，他婚后一定也是对我很好啊，幸福快乐过日子。可是婚后一看哎，怎么完全不一样，他跑回去工作了，然后有时候还加班，剩我一个人在家里，也不太关心我吃过饭没有或什么的，一天到晚在想他的工作。那女生从这一点呢就开始觉得很不满意，就觉得他是不是变心了，他是不是不关心我不重视我了哈。那当然像这样子的我们遇到好几个 case 就是这样子哈。男生就觉得说我没有错啊，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我没有不良嗜好，我每天只是在工作在加班，希望为家里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那女生就会觉得说他都不关心我，不知道我的感觉，然后也没有问我怎么样，这样子就说好像完全不把我当做一个人，这样子就是好像在家里晾着这样子。所以他们中间起的冲突呢有没有吵架，其实也没有什么吵架，但是就是两个人心里的怨气都是有点不满足。那通常像这样子呢，我就觉得说啊，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呢有的时候呢也不见得就是男生跟女生，像我跟 Jasper 两个就是有点相反，像我是比较目标导向的，那他是关系导向的。那你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会找不同的人哎，跟大家学员聊天啊这样子哈。那我会比较就是说倾向于我会讲课，然后我会控制时间这样子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以前也出去教过课嘛，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会比较更明显一点，我那时候就一直控制时间，可是他一直在跟人家聊天，我就一直要把他拉回来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子呢等于说是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跟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性别不同哈，然后两个个性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落差这样。
那索莹我是不是可以想请教你哈，像你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话，你有没有发觉到说跟你先生之间在这方面有一些差异呢，还是说有一些蛮多的是互相的体谅互相的 support 的？
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好多的问题，就是不是那么剧烈的那种冲突的问题，就是一些像你们刚才讲都是很琐碎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生活太多的问题，好像总是各种小事情在那争吵。那现在呢就是比较多一些，会相互理解一些。然后刚才我听严丽姐讲那个就是男生是目标导向，女生比较是那个就是关系导向，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这跟男生的性格有关吗？因为我也听过那个 DISC 那个理论，我们家就是我先生比较那个 D 的那种，我呢就是比较偏 C，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平时的话就是都挺注重把事情解决的，但是我又比较偏向于挺在乎那种关系的，但他好像这个都很大而化之那种，然后就是相处起来就感觉我自己挺受伤的，他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又生气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需要双方一起学习才能意识到个人的问题。
对，
还有今天我也邀请我先生的堂妹来参加，我也不敢乱说话了。哦
那非常欢迎你先生的堂妹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哈，大家互相一起学习，真的非常非常欢迎。
嗯，是他叫红米，对，
哦、红米
，对，他也在上面。
好，您是在哪呢？
Hello, 大家好，
你好， Hi. 是
红米在当地吗？
好，
对，我在北京。
哦，在北京，
在北京，哦，哇，好远哦，
非常好。
嗯、对、嗯，那我们这边等于说国际大聚会哈，这边有荷兰的，有北京的，然后有杭州的，然后有台湾的，然后也有香港的，然后还有本地的。那我觉得非常高兴在线上跟大家认识哈，这样子。那回应刚才讲的话哈，就是说如果说讲的是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呢，其实哈。除了跟男生的生长背景跟女生的生长背景有关的话呢，其实还是跟长大的个性还有经历都有关系哈。那小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哈，然后妈妈都是爸爸妈妈对男生都是会比较没有像女生一样这么的 tender care， 都是讲说哎，你必须要出去啊，比如说买给他们的玩具啊，也是想像什么小手枪啊，什么变形金刚啊，卡车啊，像这种东西哈，就是比较 solid 的那种东西哈。但是给女生买的玩具呢，通常是什么洋娃娃，给洋娃娃打扮，然后 tea set 就是怎么样呢，喝茶呀，做家事啊，厨房的玩具啊，这样子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从小爸爸妈妈对男生女生他们的那个教养方式就不太一样了。那 等到再大一点呢，男生摔跤了以后要哭，爸妈通常会讲说哎，我们是男生要勇敢不要哭啊，所以就是说，所以男生呢就从小因为是被这样教养方式养大的，所以他的情感很多 方面呢是压抑的，压抑在心里面的，所以那压抑变成一种习惯，到他长大以后呢，所以很多男生呢在婚后比较不懂得沟通。为什么不懂得沟通？并不是他没有感觉，他的感觉都压在心里面，而且他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去解决事情。那女生呢，从小呢，如果说你摔了个跤啊，妈妈就说痛不痛啊，或者怎么样，就安慰你啊，这样子，那女生就会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所以女生的关系导向是从这边出来的。那男生的压抑呢，就变成说他从另外一个方式，从目标导向来发展。那当然呢，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成长关系，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我们成长过程里面遇到的所有的经历啊，事情啊，像我为什么会比较目标导向，因为我从小，我差不多16岁就来美国了。我来美国的时候呢，刚开始不会讲英文，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我就被分配到一个很远的学校，而且里面全部是黑人。我心里很害怕，我那时候来美国才两个月，那我分可是他们把我分配到一个高中，是全部都是黑人的。那我心里就很害怕，我朋友就跟我讲，如果说你要换的话，你要到教育局去转学。然后我就自己打听教育局在哪里，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教育局去。那去教育局英文也不会讲一句，幸好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一个 lady， 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要转学啊，这样子哈，把这个事情办成了。那我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我爸妈不可能来帮我，都是我要靠我自己，尤其我在家里又是老大，那我爸妈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 handle， 所以我需要自己来 handle。 所以我的目标导向很明显，就是因为我要处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这种个性呢，带到后来呢，就是说我心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委屈什么的，可是我也会慢慢就压抑在心里面不讲了，可是我就目标导向非常明显。可是像 Jasper 呢，他比较，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关系导向比较明显，那也是跟他成长背景有关系，他也是家里的老大，但是呢，因为他就说大家对长子嘛有一个期待，你知道，都是在家里那 就是好像总觉得说长子嘛哈，第一个儿子啊，要希望他功课很好啊，什么什么，所以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子哈。那从小他又在眷村长大，所以眷村里面很多孩子，他跟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呢，那也是他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啊。那普通如果遇到有一些比较强悍的，个性比较强悍的小朋友，或者有些个性比较柔弱的小朋友呢，他必须在里面怎么样求得一个生存之道呢？所以他就比较注重关系导向。所以呢，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关系导向跟目标导向不一定真的是男生或女生，而是跟我们后来的成长背景有关。那我们从后面的几节课都会慢慢讲到。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说是婚姻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讲，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平台，因为真正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的人际关系。那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碰到男生和女生，我们也碰到女同事啊，也可能会碰到不同的人，其实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可以把家庭这种婚姻关系呢当作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场合，因为我们很 有比较亲密的这种的运作的时候，它的复杂度又高很多。那我从小的话，因为我父母亲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左邻右舍啦，这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父母亲给我一个观念是说，你要对于这些姐姐妹妹呢，你要把她想成是自己的姐姐妹妹，这样。所以呢，我从小因为在眷村呢，有男生有女生，所以我一直对女生来讲的话不会太陌生。相较于我一些同学，从小就一直是生长在这种男生的学校的，那他我就发觉到有蛮多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对女孩子其实可能没有我对女生那么多了解。那他们因为都是男生的学校，所以男生之间也会传递一些所谓的假讯息哈，有些资讯都不见得正确的。那我就觉得他们有些观念未必就是很对于女孩子的了解就相对于有限。那我是很觉得很幸运，因为从小我父母亲就鼓励我说，跟所交往的这些一起长大的这些女孩子啊这些的，让我说要我一个正确观念，他们比我大的就是个姐姐，就像自己的姐妹一样。所以我跟他们之间有比较多的这种交流的时候，我父母亲要我去学习他们可能怎么样看事情，怎么样去想。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后来的人际发展都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是说碰到了不同的性别的同事，那我也把这个方面应用在我自己工作上。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的成长的过程，那么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学习的内容。那在我如果要进入了婚姻的时候，婚姻又是我另外一个学习的平台，那就是要跟一个异性要跟他很亲密的相处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到有很多的差异性。可是我要怎么样能够对自己的肯定，然后也要对对方的感激，然后去从他的身上去学到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东西，那其实也是帮助自己的自我成长。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婚姻的时候，要怎么样步入到婚姻或者为婚姻做准备，那这样的态度是我觉得比较看重的。我们就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对方来学习到自己本来很多不了解的部分。
好，那不知道刚才大家听了这样的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来大家来分享一下。Sophia 在不在
？Hello, Sophia, 你好，欢迎你来。
哎，大家好，我现在在路上，
在路上，
对，非常吵。我现在去纽约嘛，我坐在那个我先生迈克的那个大卡车上， 所以那个声音有点吵，所以我今天就那个聆听吧，我就听大家分享，好吧？
好，谢谢。
嗯，好。那洪敏呢？洪敏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分享一下
？Hello， 洪敏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是。
我其实我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我可能这个不是。就是可能想法目前没有太多，现在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就是结合探索的阶段。我先听大家分享好了，以后我再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好吗？
嗯。那大家都很客气哈，那我们就那这样子好了啊，我们。
喂，
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
对，我也听不到，我以为我网络问题。
他们好像网络好像卡住，我现在跟他们透过简讯联络，所以就请大家稍等一下。
OK， 好，谢谢。
OK， 他们正在把电脑要重开，所以稍微再等几分钟，应该尽快会回来。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外表还不错，很符合我们期待的一个异性，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也很愉快这样子。可是你对他了不了解？你对他并不了解。他有心事，他有什么家里的成长背景，有些什么 hurt， 有些什么伤害，他会不会跟你分享？他有时候可能大家都把自己包装很漂亮，他过去有些什么事情，也许你完全不了解。所以，可是他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呢，是能够塑造他这个人的。所以他今天变成这样子的个性呢，这样子的人呢，是因为他过去有一些背景，才让他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人哈。所以情感上的连结呢，就是说大家要更互相的了解。就像我们人小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为什么懂得爱，因为爸爸妈妈抱着我们，爸爸妈妈把我们抱着，我们很呵护我们，然后我们知道爸妈爱我们，让我们觉得在他们面前呢觉得很安全。所以呢，我们有些什么话呢，我们会跟爸爸妈妈讲，在学校譬如说被同学欺负啊，或跟朋友吵架呀，或生活上有些什么不顺呢，我们会很习惯性的回去跟爸妈讲。可是曾几何时呢，等到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很多话都不讲了，放在心里面。但是如果你跟父母的关系很好的话呢，父母就会问你，哎，你今天怎么样啦？如果你也觉得很安全的话，你也会去跟父母讲，哦，我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我现在不想谈，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告诉你，这样子哈，就变成这样子的关系。那这个安全感呢，我觉得在婚前呢比较有安全感是怎么样，婚前很多搞暧昧的时候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当你们定了婚期，或已经认定双方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安全感是最强。但是婚后呢，一到了 像我刚刚讲的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两个人方向不同的时候呢，开始那个安全感就会慢慢失去。所以如果说安全感强的话呢，大家就要做一个调整，然后有一个调整不是只是你自己的安全感，你对对方呢，对方也需要有一个安全感，这样呢两双方的沟通才会好。那沟通好的时候呢，以后有到什么事情呢，遇到什么事情呢，只要有这个安全感为前提的时候呢，那很多冲突都可以化解。然后呢我们再讲到哈，那个同时接受对方的优缺点。那我觉得优缺点这个东西很难讲哈，婚前看起来是优点的东西，到婚后可能会变成一种缺点。然后婚前的优点是什么呢？譬如说 Jasper 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啊，那他就觉得 我做事很快很有效率这样子，那我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优点。但是婚后以后呢，如果我做事太快，那我效率感就出来了，那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不够慢不够那个。后来有一次听到一个老师讲，我们就讲我们这个问题哈，就说我很有效率可是他很温柔这样子哈，那我常常觉得他做事太慢然后太没有效率，那我很希望他加快一点。后来那个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很温柔的话他就不可能有效率。有没有看过一个很温柔的人做事很快然后又能够很温柔？我现在想想，哎，这个也对。所以这个就是温柔跟效率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相反的特点。所以呢婚后婚前变成是优点的时候呢，婚后可能会变成缺点。像这一点我们方面这方面也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好，那大家有没有别的想法要分享呢？
我很同意
啊哈。
我觉得刚刚你说那个男生需要时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需要时间的那段时刻其实我也可以安静，所以就比较适合我觉得。
这好，
就是我也冷静了你知道吗，如果他安静的话。
嗯，对，谢谢你的分享。嗯，还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吗？昆妮你还在煮饭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好你好，我在做饭一边在听、
uh-huh.
一边在做饭一边在听。
好
好、
uh-huh.
嗯，小兵有没有什么回应？
啊，我想差别还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婚前就能够认识到的话，明白这个差别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震荡，那我们就比较好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当时的话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辅导，也就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碰到问题然后可能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就用最直接的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目标导向也好关系导向也好，我认为就是男生可能真的不擅长于关系导向，而女生是不擅长于目标导向，由此带来一些差距啊。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双方在婚姻当中的话都应该学会去察言观色。因为不是说我们就凭着两人相爱然后我们有婚约有誓言对不对，我们就好像就放在保险箱了啊，还是要去察言观色。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当中我们懂得察言观色，我们懂得相敬如宾，但是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这些。我们觉得我的心已经给你了，我们已经在保险箱里面，你还要什么？所以我就可以好像毫无伪装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直来直去了，就顺着自己性子行，所以暴露出很多自己血气方面的一些弱点啊，以至于对给对方造成的误会和伤害。那句话就说爱你在心口难开，这句话婚前是很适合的，但是在婚后我发现更加的适合。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保险箱里面，那我就不用向你表达了，对不对？我不用向你表达，你应该知道了，我不用开口了。然后我跟你的沟通就是非常的直接的，哪怕是你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这样往往是不好的。
嗯，呀，
小兵啊，我想请问你哈，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就是说你有没有发觉到结婚之后哈，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发觉到我自己会预设立场，我总是 assume， 就是我总是认定了我的什么决定的话，我太太应该要来跟我配合。我自己是因为也是从小有一点点大男人主义者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那我总觉得说，我们就说娶一个太太进来的话，其实她的目的是要来配合我，那这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我自己这样反回想以后， 我在上这些各种的课程以前，我没有学习到说我应该要去尊重我的太太，我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太太好像理当应该来配合我，来让我发展，不管我的事业也好，或者说在家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他要成为我这个后面的后盾啊，让我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我当然我可以去倒垃圾啦，或者说是这个修理房子，这个东西我绝对都能够 take， 但是我很少会去想到说我需要去帮太太去听听看她心里面怎么想，或者说是去体贴到她带小孩子的辛劳。我总觉得说就是这样嘛，应该的。这个是我自己要跟大家在面前，就是说也是破碎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有很多错误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大男人主义是这种观念哈，是属于原生家庭带来的，然后是不是跟文化上我就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没有对太太给适当的尊重，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错误。那讲到男女的不同，我更大的错误是我认为我太太理应当跟我一样来孝敬我的父母。我觉得她理应该知道我怎么样对我父母亲好，她应该主动的。可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个对她又是另外一种不尊重。你平常对我已经不好了，也很冷漠了，我的需求你也没有照顾到。结果这下子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就一直强调，你看他来帮我们坐月子的多辛苦，你应该赶快怎么样的。那我觉得这种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那我就是特别提出来，男女的这个差异性在于，有的时候做男生如果有这种的思维哈，那还不只是事业导向的这个问题，而是那种就是很自私，然后也是觉得把太太当作又要，就是说比方说要下得了厨房又上得了厅堂，这种的预设立场，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可以有一些反应。这是我是跟大家做这个忏悔跟反省我自己很多错误的过程。
有反应，有反应，我都感觉到你太太的辛苦了，真的是太憋屈了。
谢谢你帮我讲话。
希望你找一个好丈夫，所以。
但人是会改变的、啊、对不对？他现在也是，就说我们也要给他时间改变嘛，哈。那他现在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嗯，
我们在座有一位，我对不起，插个嘴，我们在座有一位叫做 Simon 的，其实他我是很欣赏他。你 Simon，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分享？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Jasper， 你太客气了啊。我也是在学习的啊。那刚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顾虑到树的那种感觉啦，他的空虚啦，怎么样，真的是没有，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呀。Yeah， 那我们也是很幸运，大概十年前吧，就开始参加一些营会啦，去上课啦，这之类。所以 我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说夫妻的感情是要经营的，就好像一个 business 叫 manage 啊。那这个 marriage 也是要一直要 manage， 不是说娶了老婆了那事情就会好了， 啊，那还有刚才 Julia 跟 Jasper 也有分享说，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这些也是要继续的学习啊。那我们虽然结婚也快40年啊，也是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啊，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学习。好，谢谢。
谢谢，谢谢分享。
好，
长笛，你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哎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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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可以了，我现在可以讲两句了，我可以讲。
好啊，
好。我讲两句，因为我是失败者，所以呢，很多失败的经验跟年轻人分享一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不要重蹈覆辙。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而且太年轻了，当时候才19岁，怎样？年轻，然后呢，又你知道年少气盛嘛，又骄傲，又觉得自己很好，就不认真去对待这个婚姻，然后呢，所以呢，我到现在回过头再看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我真的忠告年轻人哦，第一一定要选择你所爱的，然后去爱你所选择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你所爱的，你不要说随随便便了，没关系了，我不是太爱他，但是我只是爱他的钱了，我只是爱他的什么其他东西了。你不是爱他本人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跟他谈婚论论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你真的是很爱他，不管他有钱没钱，高矮胖还是瘦，你都爱他，然后你才跟他谈恋爱结婚。你千万不要说是爱他其他的东西，一定要是爱他这个人。所以你选择好爱这个人，然后你以后你就要爱这个你选择的，这个第一最重要的。第二，如果你是新主的，你就千万不要哎，没关系啦，他没有新主的，我就随随便便我们结婚以后才慢慢带他新主，带他去玩。No， 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如果你新主的，你一定要选一个也新主的。如果他还没新主的，你就带他慢慢带他新主，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接受这个婚前的辅导，啊，有牧师跟你们上课，然后才进去婚姻，就是有上帝在你们两个人中间的婚姻，这个一定要啊，不要随随便便就结婚了，还要秘，很多人啊，我都见过很秘密的。也不告诉教会啦，不告诉牧师啦，大家可能在教会认识的，认识以后就跑掉了，就没去教会了，很多只是离职啊。但是后来他们成功还是不成功了，我不知道啊。但是不成功的多，我相信。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很重要，这个是第二。第三呢，不要相信一见钟情啊，不要相信一见钟情这个事情，因为很。成功的机会真的很少的，最好就是大家一起比如说一起在教会长大的，还是一起在学校长大的啊，所谓的青梅竹马的，这个不是一定100%成功，但是呢成功的机会比较大，我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呢我可以说我的失败，我可以回过头来看，如果我再重新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选择这一条路，我一定选择，我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但是当时候不知道嘛，当时候年轻不知道嘛，
对，
现在知道了，
对，
所以呢，我分享我的失败的经验，希望呢，还没结婚的，就希望有进到那个婚姻之前，真的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如果这些都做不了的，就宁愿一个人，宁愿一个人都不要勉勉强强的，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样子成功的机会真的会 很少，就很容易就离婚了什么。所以我相信为什么今天社会这么多人离婚，全世界都是啊，什么地方都是离婚的机会率真的很多。啊，喜欢就一起了，不喜欢就离了，因为那个根基打得不好啊。根基打得好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在主里面，就是有上帝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所以上那个婚前的辅导真的很重要啊。啊，如果有上婚前辅导的婚姻呢，他们成功的机会率比较高，我觉得我看到。
非常谢谢 Queenie， 我觉得真的是
不客气。
我觉得是语重心长哈，我觉得你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啊、
因为婚姻本身，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
是神设立的嘛，一定要过神的。
神设的礼物是要我们去享受的，而不是忍受、
啊是。
那如果享受的话，如果是一个好土，
对，
那自然就容易长出好的芽，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它的 foundation 不够好的时候。嗯，可能仍然也是叫做个婚姻，可是可能会比较 suffer。 那么如果说要好土的话呢，就是像你讲的，我们如果能够顺从主的带领，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因为婚姻是一个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
嗯、
那么这个对象是要我们要一起携手未来的路。那如果能够互相一起找到一个伴侣，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享受，这个人如果对了，我们就可以 go longer， 而且可以享受过程、
嗯、
对不
对，
对，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到对的时候就贸然进去，那可能这个痛苦就可怜了。哎，你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
现在年纪大了，他回头就明白了，全部明白，也很容易明白，也懂，知道吗？但是当时候不懂嘛，当时候年轻真的不懂啊。
而且我觉得你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嗯、就是说到结婚以后呢，还是要有主的带领，因为人生的路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只是你跟着一个伴侣一起学习、
啊，
那这个中间呢有很多复杂的，包括有小孩子啦，包括有 in-law 啦，包括有，对不对，双方的父母、嗯、有很多朋友，很多的决定都要一起来完成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冲突，对吧？
对，
所以中间也有也可以享受的，也有很多地方还要继续学习的。可是如果光靠两个人没有主，没有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神的这个道理哈，神的道理来配合的，来带领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容易走错路，或者说很容易就会产生不，就是有冲突不担心，可是要知道怎么去和解，对不对？
好，非常谢谢那个昆宁哈，以那个一个过来人的姿态来跟我们分享哈。那我们现在
失败的姿态，失败的姿态来分享。
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都在慢慢进步啦，就是大家都在慢慢走，就是一步一步步步为营的在走啦、嗯、就像刚才那个三美也讲了、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学习、嗯、谢谢。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问题思考好不好？那问题思考我们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为什么婚后的满意度男生比较高，女生比较低？第二题是，为什么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那我们也可以两题一起分享，大家想要分享 哪一个也都可以这样子哈。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哈，我们填过一张表哈，婚后的满意度男生的确是比较高，但是女生都填得很低，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我懂，因为男生目标取向就感觉完成任务了呗，然后又娶了一个贤内助，那生活不是很顺利了吗？已经就自豪感就来了
啊！你这是快人快语，点到重心，非常好。对，然后大家还有没有别的 feedback？
因为很多次其实就像那个他说的，其实男生很多次就是比较以目标为导向，然后他们 比较难去了解这种女生的那种怎么讲，就是灵力那种方面的需要或那种当时那种感受。因为男生我们可能都是比较理性，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比方说比较难能了解，比方说女生的情绪啊，或当时的感受啊，或者之类的。因为我知道我个人，我看到我一些朋友结婚，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最大的事情就比方说，不知道他也许当时说，有什么，没什么，还有，可其实不是真的那个意思。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可能还有就是有时候女生他们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讲，可是其实你要去了解说他讲话真正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也许不是那么直接。那我们男生比较就说191292，那女生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 Josh 是一个很温柔的男生哈，那你将来对太太一定会更了解。还有呢，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分享这两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呢？
因为行为导向跟感情动物都需要，就是都不能太冲突，要有空间才能那个感情的才觉得是舒服的，那个行为导向的也才是，就是那个行为导向太行为导向，那感情动物也是，就是他太行为导向的时候，那个感情那个需要感觉那个东西，那他也要 space 啊，不然就会侵入到他。
对，
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哈，就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面子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哈，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好，那如果对对方所点出来我自己，比方说我乱丢臭袜子啊，那这个我知道有很多女生是非常受不了的。可是我觉得，哎呀，这个结婚了嘛，就是要一个 be myself, right?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让我自己很舒适的家，那我刚好又属猪的，所以呢我觉得怎么乱也没有什么，我很容易习惯 OK。 可是对 Julia 来讲不得了啊，那可是当他如果给我讲的语气稍微比较重一点，他说怎么可以乱丢臭袜子，那我心里面就我不会甘心乐意去改，其实我知道自己不对，可是面子问题，那么呢我就装着没听到啊，然后之后呢要给我时间跟空间的话，我或许晚上大家睡觉了，我偷偷的再把它丢过去洗。可是在当场的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个面子，那我不知道这种面子的情绪有没有，是不是也影响，我相信女生可能也会有，所以这个语气是不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就算希望他改，我是不是也应该要稍微比较要智慧一点。
我分享一下，我觉得 Jasper 讲的蛮有道理的，因为我先生 Simon 有时候要我改什么东西，他就会一直念，今天念给你听，明天又念给你听，后天又念给你听，念了第三次以后，我的可爱的脾气就上来了，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要跟我一直念这样子。譬如说我煮饭的时候，他是希望我煮好一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啊，你如果加这个也好，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了，然后明天就说如果你改成这样子也不错。所以就是说我们两个结婚这么久，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要我改很好然后就一直念，因为他比较温柔，我比较外向，所以有时候男孩子的方法跟女孩子不一样，我是希望他就告诉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可是他不是，他就要一直念。我不晓得你们其中结婚会不会这样子。
我也常常被 Jasper 念啊，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与其这样子，而且他不但是念，而且他会拐弯抹角的念，就是拐弯抹角呢，就算里面可能常参加了很多那个讽刺啊，或者怎么样，就让你听起来有刺，很不舒服这样子。
对，这个是我是专门的，因为呢，我因为我的个性里面， 我是属于叫做 pleaser 啊，那就是说我的个性里面我很怕跟人家冲突。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大家看得出来谁比较强势一点，我不知道了哈，我就不敢呐、啊。所以呢，为了要避免那个冲突呢，我就只好拐弯抹角。我希望他改的部分呢，我就会用，就是我不会直来直往说，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那我就只好是就继续的就是指桑骂槐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以为他听不懂，其实他好像都懂。
那我就有个问题，那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反抗呢？我觉得应该指桑骂槐，应该就是哦，我告诉你哈，你现在这样讲话哈，就有点不太好哈，这样子呢又怎么样？其实那个态度语气都很温柔，可是每一句话都好像在顶着你，你知道哈，你这样笑哈，就是这样子哈，明不明白哈？就感谢你以后就不要这样做了哈，哇，那应该怎么反抗呢？
哎，你怎么学这么像？
哎呀，因为我就是遇过这样子的人，我就是听得我脑袋有点模糊啊、哦，真的怎么有点难受呢？可是啊，话怎么又这么讲呢？啊，就是每一句话都顶着你，可是又他又这样啊，你哦是这样哈、哦，你不要，他不是不要，他说这样子哈、哦，对哈、哦，你们现在就这样做了哈、哦，那。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他都顶着你，可是他没有不要的，不是说不能不要，
对对对
不会这样子描述。
所以你看哈，像你这种个性就是快人快语，而且个性非常的好，很直爽的人的话，你对这种，所以如果说双方彼此对个性不了解，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很痛苦，不是吗？对吧？像你很直来直爽，你就巴不得对方就直接讲，可是像我的话，我就是不敢讲。我就跟你讲，我很怕。
我才痛苦呢，我每天都，我才痛苦嘞。就是你都这样子这样跟我讲话，我都这样子直接，就是我才痛苦嘞，我没有办法反抗，我才是痛苦那一个嘞。
那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点哈，就是说大家分享的都很好啊，但是我必须要澄清一点哈，就是说所谓的强势跟弱势哈，其实强势跟弱势哈是。基本上是出自于内心，是心理素质的强不强。若心理素质比较健康的话呢，讲起话来就比较直接，比较有自信。但是你心理素质比较弱，就对自己比较的自我，可以跟自我评价来讲，自我评价比较不确定的人，就自己没有办法定位自己的人呢，他因为自己对自己有个不确定性，所以他对于关系，对于什么的导向都比较有点不确定性，所以他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生气，他是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这样讲，所以他自己就会拐弯抹角。其实这个强势跟弱势的这个外面表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强势一个弱势，其实是完全跟自我定位的形象有关系。
那我现在因为学到了一些所谓沟通的这种的课程，那我就发觉到说，我就会跟 Julia 约 one on one， 就是一对一。我说我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面可能学得不太舒服，我能不能跟你分享一下？那我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想跟你分享。然后我就找一个时间，可能我说时间不长，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我长篇大论嘛。
还是很婉转说的，你开头就说的很婉转、啊、
我还是跟他约，就说我约一个时间，我说你现在不能谈，我们就晚饭之后，我就说十分钟。那这时候我就说面对面的，我跟他说哦，是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我看到你刚刚，我虽然是丢了臭袜子，或者说我没有洗碗，虽然让你不高兴，可是你刚刚讲我的那个语气太强了，我听了不舒服，所以我才没有马上就去洗碗或者说是去丢。那我是让你知道说我想做，但是你的语气呢让我害怕，那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那一方面是我会改我不对的地方，但是一方面我也是让你知道你讲话那么凶的话、哦、会让我害怕。
没有
我是举这例子了哈，那例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那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沟通一下，有时候会有帮助。所以我现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就是说我比较敢，比较不要那么拐弯抹角，比较直接的 就面对面，然后在很短的时间把我心里的感觉跟他说，这样子，这是我在学习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人际交往中，我也要懂得表达，我害怕，我不行，我难受，我有时候就不太会表达这种东西。
嗯。
Leticia，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启发呀 ？Leticia，
嗯，大家都分享了各自的，就是就未婚的人可能就会分享他在恋爱中碰到问题。那我也看到一些前辈分享，就是可能结婚二三十年后的一些分享。嗯，就因为我可能婚姻是不长嘛，另外一直是。就是两，因为他在德国，我在美国嘛，然后我们有时差了，所以我可能觉得确实就是婚前跟婚后会，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反而是就是一个所谓工作导向、关系导向，就很简单的事情，就像一个买个电脑一样，就一个很小的事情，可能我就说我希望买一个那个 Microsoft 的，不要 Mac， 因为我已经有 Mac。我可能现在要上一些课啊什么，还是要用 Microsoft， 用公司电脑也不是很好，他就立马就帮你买了，但是我还没有讲清我的需求，他说已经帮你 order 了 ，OK， 过了几天就到，他就觉得因为他比我懂一些，他是学这些方面的嘛，啊，他说我选的就是最好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发现特别重，哦，那他问我拿到手没有，我说到了。他问我怎么样，我因为我还没有拆，我就只是拆包装，我说嗯，只是我说我刚拆还没看。有点重，那对方就会觉得哦，那太重了。他说，那你要不喜欢，我就立马就退啊，干嘛？我说好麻烦，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看一看。既然你说性能很好，运作速度很快，键盘也很棒，那我说我可能还要考虑一下。那他可以，就这个就是所谓的可能目标导向，他认为就是哦，不喜欢或你觉得不好，那就退，而且他还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认为他是最好，他有去经过这个思量，对不对？但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我们比较注重的，要轻便，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laptop， 那我可能就是为了携带方便，他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些，他也没有问我，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购买者，所以其实他是需要问我一下我的需求是什么，但是他没有问，他直接是拿他自己的一些认为的，他帮你做了选择，就是男生可能很容易帮女生去做选择，他认为以他的经验。这是最好的事，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个沟通方面的问题，或者所谓的我们比较注重外观，或者也希望他有跟我多一点沟通。男生会认为 OK， 你这样问我，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帮你做决定，然后男生就会做一个目标小的方向，就做很快的决定。嗯，这就是一个生活中一个小事情。嗯，就是所以说，嗯，可能婚后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女生比较注重就是说要平时多沟通，因为我们两个人有时间差很严重，另外的话就是婚后一直是没有住在一起，就是我有去德国看过他，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是希望他有多一点给我关心，或者说是工作上我有换工作，我希望他给到我一些 support， 心理上的 support， 但男生会认为他可能做不了这些，他说距离那么远我能做什么，他认为他已经做得很好，比如说他有在工作啊干嘛，嗯，所以就是所谓的关系导向跟目标导向吧，然后就婚后男生会觉得我要 focus 在工作上，哦，可能我，然后男生会认为他不太会去关心人，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人，这个也很难改嘛，嗯，这个就是可能我要去努力和对方也要去努力的地方。好，大概是这些，我觉得其他的大家都有分享，都有讲到了，嗯，
所以我听起来你好像对自己的勉励，也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多一点了解他，其实对你是
对
真的，你要能够接纳他对你，但是同时呢你也想到说如果他能够更尊重你多问一下的这些情形，对你来讲你会更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不是讲到爱的五种语言嘛，每个人不一样。
Okay.
像我的话，我认为我的可能爱的语言，我是希望可能我有希望有一些 surprise， 一些惊喜啊，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比较特殊的节日，有一些问候或者一些小礼物，或者给到一些关心的话语，我可能比较在乎这一项。
嗯，可能对方的话，就是我给他买东西，他就觉得哦，你不要给我买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样？他可能喜欢的，我可能认为是一些对他多一点的肯定或者一些崇拜。
对对对，
男生比较喜欢，就是对方有一种崇拜嘛。然后对，另外的话，男生可能是希望，哎，对方能为他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就是每个人的爱的语言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有在学习，我有告诉对方，但是他就是说，哎，我做不来，或者说我不会，这个就让我有点不失望，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去就是说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每个人都没有很多事情没尝试过，就是一个态度很重要。女生会认为哦，你愿意去试试看，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很舒服。但如果男生直接说哦，我做不来，我不会做，那直接就让女生给女生泼一盆冷水，女生会觉得，嗯，这个态度让我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我有告诉你，但是你似乎是这个意愿上没有这个意愿。对，
哎，那我想请问你，如果先生告诉你说，我知道了你的需求，那我现在做不到，不过我会试着去做，那这样你听起来就比他如果直接告诉你说，啊，这个我可做不来，是不是又对你来讲有不同吗？
我觉得对大部分女生来说会有一个不同吧，因为就是首先在男生如果能够放低姿态，他说哦，他可以承认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大部分女生会听讲，嗯，她愿意，她不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她的意愿上是，她愿意去尝试。那我觉得女生会觉得，嗯，那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会去包容你一些，可以慢慢来。但是我要希望看到你的一些 action， 一些行动，或者这样的话就，哎，这个关系也会，就像在存钱一样。之前我有听过黄维仁博士的一些课，就是，在婚姻关系里就是要互相的存钱嘛。就是你做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今天送一束花，可能这也就是加分项啊，也可能女生很喜欢的哈，就是做一些对方喜欢的事情，这就是一个 deposit， 就是对，这样的话感情会越来越稳固。而如果一直是比如说做一些责备啊，或者是一些吵架或者一些其他的行为，对方不喜欢的行为，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 withdraw， 就是一个取钱的行为，就是会到后面变成负数，然后就关系可能就越来越不好。是，嗯，对，分享这些。
所以这关系需要很细心的去经营的就对了啊。
是，就是要多了解对方一些，不是说你喜欢东西代表对方也是跟你一样。而我先生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哎，他觉得这个东西无关轻重，而我听了可能这个话会很受伤，他会直接给我下一个定义，你好玻璃心。这个时候就有点女生会觉得受伤，你给我下一个定义我。
那我想问一下，
所以我有邀请他来上课。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范工说，如果那个男生问你，那你对这个工作感兴趣吗？那个时间 OK 吗？你会舒服一点吗？如果这样问。
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有新换工作一个新的环境嘛，那我可能会有一些不融入啊，或者这个环境我会有一些失望或者心理上一个落差，那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倾听者，一个倾诉的对象，那他可以借我一个耳朵，就是听我耐心的讲，而他的反馈可能就说啊，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做啊，就换一个工作。是，可能
男生很容易这样，男生很容易就变成是帮你找 solution。
对，男生喜欢解决问题。
可是我觉得就是能安慰女生那种到了职场上，其实她不是不信那个工作，只是心理上还没缓过来。然后男生如果这时候做女生的心理辅导，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行为导，也是一个 solution 呢。
嗯，
就是让我也挺舒服的。我
是可以听你讲，嗯。多听听你讲一些唠叨或者什么。
所以根据那个 Leticia 的心理的话，就是说譬如说刚才讲到换工作这个问题哈，男生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内心那个女生内心的需要，所以女生是希望说男生能够多花点时间听听的话，可以听到他心里面真正的心声，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嗯，
是，然后我就是说，哦，这个同事之间怎么去处关系？因为现在是 COVID-19， 我们有去办公室，但是到 lunch time 的时候，大家都各自散了，我就觉得哇，感觉，哎，蛮就是就一个人在车里吃饭，或一个人在工作的岗位上吃饭，或怎么样？
Hello？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是我自己不，哎，对自己不够融入吗？还是什么其他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他就会觉得。给你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觉得他后面带出来我的点，就对他说你如果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这工作不适合，那就换工作。其实我在想，也工作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不能说你不融入就马上要换工作，那不得了，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应该怎么样去融入到这，因为他在这儿有十八九年嘛，我才来一两年，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希望就是。看看他是就是能够给到一些安慰吧，心理上。但男生会觉得哦，就直接给你下一个 decision 是。
对，非常谢谢了 Tisha 的分享哈，还有大家不同的 feedback。那这样子，那我们先讲那个圣经章节好了。讲完圣经章节，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再聊一聊哈。那创世纪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其实男生跟女生神造出来的其实都是平等的哈。然后另外和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他
出
现
却
如
晨光，
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好，那和西阿书这边呢，他前面讲的这个他呢，其实是讲耶和华哈，那是讲耶和华。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这个也可以拿出来讲，就是说套到我们配偶的身上，我们另一半的方那个身上哈，譬如说。如果说你一个人觉得很 lonely 的话，他的出现是不是像晨光、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呢？因为一个人总是比较 lonely 哈，那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成长这样子。所以生命里面虽然有一些摩擦，生活里面就是说唇齿相依嘛，那总是太近的地方总是会有一些摩擦，但是事实上也带来很多成长的空间，好学那个大家互相学习，大家赞不赞成这样子？那我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哈，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再继续聊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主日清晨，我们能够学习在你的面前学习男女的思维不同，还有男女的整个导向不同。求主开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生活上所有事情都能够照着这个方面的，然后根据主的旨意，然后来面对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的挑战。求主保守我们以下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个人每个学员在散去时候这一周的那个工作啊，还有身体情况，还有感情的情形，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个人。这样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门。
那我们下面可以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继续聊天。对，长弟有没有什么想法？
今天那个受的启示挺多的，因为我最近刚刚。就是分手嘛，所以我觉得我也思考了很多问题，就是我对他的 expectation 比较多，越来越 build on 了。然后最近我在那个入职新工作压力很大，刚才那个姐妹也提到一个就是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可能也没有理解他的工作也特别的 pressure， 就是 under pressure， 所以我对他的 expectation 又在提高。我希望他能够帮助我，就是让我能够轻松一些。但是我又想，没有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去，就是经历过去。所以我觉得建立在他上，我觉得有他的就需要更依靠他，对他 expectation 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从失败中学习到的。就这样。
非常谢谢长笛哈，其实每一段感情每一段经历都能够让我们在中间看到一些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哈，然后对下一个人呢可能就会比较更公平一点。
那这边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点，就是神造的自己的形象造人，那其实就是把神的一些他的特性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种相处当中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身上去看到很多神美好的那些特质，让我们可以来彼此学习，所以这点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直在希望努力的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配偶这样子。小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哎 Leticia 你也讲你说。
哦，没有，我只是觉得这话很赞同，但是就是说很理解也很知道，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有难度，希望再努力吧。
其实我觉得每一段关系都让我们在慢慢成长，因为好像成长的不是一个好像立刻就能够长大的事情，就像小孩刚开始他一定是喝奶嘛，等到他的身体整个肠胃系统那个发育完全以后他才能够吃粮食一样，就像我们在组里面就是从吃奶到吃灵粮这样子的关系一样，所以这个成长呢好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像我们现在结婚30多年，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在学习，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矛盾，但是这就是彼此已经认识的差不多了，开始接受对方的优点跟缺点，这样子会比较会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可以这样说。
刚刚我们就是看到经文说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啊，甚至神是用男人身上的一块肋骨造的女人啊，就是尽量让这两个人呢有相似之处啊，相同之处啊，我想这个意思。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如此的不同的 啊。
对，
然后我们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百里挑一挑了一个配偶，然后发现我们在一起还是那样的不同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神所喜悦的，神造人的一个他的旨意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里面怎么样学习啊，来有一个互相成为一个帮助嘛啊。我们常说女生是男生的帮助啊，女人是男人的帮助啊，然后我们男人就有恃无恐了，你是我的帮助者，你必须要配合我啊。刚刚那个邵老师分享的时候他说他破碎自己了，分享出来我觉得我特别阿闷的，就是他说女生就应该配合嘛啊，然后就他有点那个男子汉大那个大男子主义的那个啊，我特别赞同，因为我真的就是那样的人，可能不止一点还是两点啊。但是我觉得我常常就是这样想，就是说女生应当配合，那么然后应该以我为主啊，这是以个人为中心啊，然后呢女生应当理解我，她就是我心里面的蛔虫，不对，心里面没有蛔虫，肚子里面的蛔虫，她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啊，我想什么她应该知道，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很愤怒了，我压抑了很久，终于我也要愤怒的甚至要爆发了，她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愤怒，所以就觉得这个还是沟通的问题啊。其实如果说不管你什么导向，如果两人真心相爱，如果出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啊，不是因为对方不爱你，乃是因为你不能跟他沟通，或者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沟通失去了效力啊，就没办法沟通。就我觉得多年的婚姻经验的话，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就是摸爬滚打，就好像不是说是啊，大学里面你学什么东西啊，一个问题学会了然后就可以触类旁通啊，但是在婚姻的里面你真的这好难学啊，你学这一次啊终于惨痛的教训学会了，下一次又来了，哎，然后又差不多，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循环当中，对，直到有一天啊神会借着各样的一些事情来磨练你的时候，你最后终于你的性情就是才会好像被驯服了，就是圣经里说嘛，人啊，攻克己心胜过攻城嘛，对不对，真的很难， 就在这个转圈里面一点一点的进步啊，最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哦，就是哦，如果我早一点学会去观察对方的话，早一点把自己能够放低一点位置，至少放到跟对方平等的位置的话，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都可以避免啊。然后那个相爱，真的就像是刚刚那个经文里面和西阿书是不是？就是他的出现就像那个甘露一样啊，甘雨啊，像那个美好就在里面，就像那个雅各书里面的描述那个爱情那么的甜美，那么的纯洁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出现的。问题就是往往被一些很多嘈杂的声音，被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世界嫁给我们的一些忧虑重担，就完全就给阻隔住了，以至于妨碍了我们跟配偶之间的一个美好的关系。
嗯，
谢谢分享。
非常谢谢小兵的分享。
你有没有发觉到，如果说人家不是说小别胜新欢吗？那就是说真的是如果好久不见的时候要见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对方像晨光，像甘雨，像春雨。可是每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对方怎么就不顺眼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调试一下。还有呢，我觉得小兵你刚提到一点很重要，这个沟通啊，有一种叫做有效的沟通，那有一种可能还无效的沟通，可是我们却拼命的死缠烂打，对方已经不想跟你，你知道，那结果呢，那个东西其实还影响了，让对方还有反感。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小心。刚刚我觉得 Leticia 还提到了说需要五种爱的语言，有的时候我们的频率不对的时候，那对方没收到，那这个沟通也是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是，我觉得是，就是有时候我真是就说费了很多的口舌去沟通，发现他原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根本就不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就那一个点卡住，然后你怎么说再多的道理，沟通再多也没有用。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么你回到那个层面上，同样的起点上，然后试图去沟通，试图去表达自己，要么就是说可以平静下来，我们可以出去散散步啊，或者各自回到各自空间啊，等到这个情绪过去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平静的坐下来再谈，这样就会提高沟通的效率。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哈？我就是我们常在教会里面会大家做同工，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大家在祷告说，哎呀，为同工祷告。我觉得很少，我真的很少有想到说，其实自己的配偶其实是，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同工团，不是？
是，绝对是。
可是好像跟同工，教会的同工好像还容易沟，不是？有些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很互相的这个礼貌啦，然后反而有的时候还比较减少冲突。可是如果这么 close 的同工，有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就太，有的很容易比较放松，会不会？
对呀，关系太近了嘛。
我觉得很多都想当然了，你当然应该为我祷告，你当然应该为我着想，你当然应该理解我。
对，
往往这样才能掉到陷阱里面去了。